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啊，今天又可以回到讲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那么从六月份啊到今天十一月是吧？六七八九十十一，六个月做了六次化疗啊，那么。今天能够在这个讲台上，我想这个就是一个见证，我们感谢神。那么其实我是三月份，我们三月份回来，所以到十一月呢经历了九个月啊。这个九个月除了化疗呢，我就写完了这个再读以弗所书啊。那么感谢教会的安排，那么五月份我已经分享过一次，这十一月份又分享一次，然后呢又安排我十二月呢讲两次啊，这个主日学，那么等于有四次啊，可以把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一些重要的地方跟大家分享啊。感谢神啊，借着以弗所书对我们说话。我们有点祷告开始，我们都安静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这半年多的时间你何等的看顾保守，带领医治孩子的疾病，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感谢你，下个礼拜李军牧师要重新回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感谢你要借着以弗所书对我们说话，带领我们整个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回到你的旨意和恩典中，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以弗所书呢是属于监狱书信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啊，这个作者保罗啊，他自己呢是在啊受禁的这样一个情况底下来写的。那么当然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他是被捆绑，是受逼迫，对吧？但是呢，他没有因为受这些环境的艰难而被吓倒，相反呢，他抬起头来仰望神，在仰望神的同时，他敬拜赞美神，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就在敬拜赞美当中，神就把作者保罗带到天上，让他从天上，从神的角度来更加明白神永恒当中的旨意，让他知道在基督里面神要赐给我们的是天上所有的属灵的福气。于是他就得到了更大的鼓励，心里面充满了感谢、喜乐和盼望。所以保罗就非常着急，要把他所看见的分享给当时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来看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神是可逐夫称赞的，因为呢他将所有天上的祝福主动了祝福了我们。所以这些经文当中出现了有三个祝福，不过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祝福呢是什么， 在基督里的，是天上的，是属灵的祝福，跟我们在地上的，在世上的，属物质的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保罗也好，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都在受逼迫的情况底下，所以更加重要的是什么？抬起头来仰望神，要看见神在永恒当中用他的祝福来祝福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在神的里面重新得到真正的信心、喜乐和盼望，去面对和胜过我们在地上的各种艰难。我们再看第四节，好，那我们就不看屏幕哈，我来念。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刚才说，他要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现在就如啊，下面就是具体来说，这些属灵的祝福是什么呢？他说，在创世之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拣选这个字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原本的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拣选挑选，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铺放摆出。大家觉得有点区别没有？那拣选也好，挑选也好，是不是到我们当中来啊，来挑选来拣选呢？但是铺放摆出呢，向外的铺放摆出呢，是从神那儿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希腊文呢、往往一个字啊有多义，那么选哪个意思呢，就要根据上下文来决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慢慢的来思想，你看圣经说的是什么？创世之前，那个时候有你有我没有？没有，对不对？万物都还没有被创造，除了神以外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用拣选用挑选这个字，是不是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啊？能不能明白这意思？那么我们试试看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向外铺放摆出。就在创世之前呢、神呢、向外铺放摆出我们，为了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他不是来挑选什么，而是他自己要向外铺放摆出他的那个目的，他的那个旨意。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当然了，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必须要在基督里来铺放摆出。所以这件事情很清楚，是不是告诉我们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是神要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到世上来，是神愿意摆上他自己独生子的生命来成就这个目的，这个旨意。所以今天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说，面对神要铺方摆出他的目的和旨意，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好好的思想，我们到底有没有非常认真的去看神他的话和他的旨意。第二，我们所讲的信仰的真理也好，所讲的神的旨意也好，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有没有真正的深入的思想过，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三，我们到底愿意不愿意让神的话，让神的旨意，让我们信的真理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呢，无论外面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无论发生什么的挑战，我们都能够都愿意坚定的相信神，依靠神，顺服神，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成他的功。好，我们再往下看五六节。我先来念和本，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里就出来了预定这两个词，对吧？那在座的很多基督徒，我们大概听的也很多啊，自己也看过很多的书，一讲预定呢，很容易就想着预定论。那一定要有点区别哈，你听到的预定论往往是什么？是神的话呢，还是人他自己的推断？预定和预定论的差别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预定是圣经上神的话，但是预定论往往变成了人的一些推理。变成什么样的推理啊？就是预定谁得救，预定谁不得救，还要加上一句，神怎么可能预定有些人得救，预定某些人不得救？你不是已经在打个瞪了吗？怎么回事啊？对不对？所以他马上又加上一句，你想得通想不通，这是神绝对的主权，你我就没得话讲了，对不对？那么圣经到底怎么讲预定呢？我们来看和本的话，上来是不是告诉我们是因爱我们呢？后面呢又说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第五第六节讲的是爱，讲的是恩典，而不是讲的是神绝对的主权，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圣经怎么讲，这样才能真正明白圣经讲的预定的意思。第二，我们来回过头来看预定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啊？原来预定是预先定出来范围界限之限。能不能有点搞明白？就是不是预定谁不预定谁的问题，而是神预先定下了一个范围界限那条线，这才是圣经讲的预定。 搞清楚了没有？然后才进入第三，那条预定的界限的那条线是条什么样的线呢？你还是要回到圣经来看，非常清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不需要什么，经由耶稣基督，这是第一条线。第二呢，三个向内进入。第一个向内进入什么？神儿子的怎么样？名，可以成为神的儿子，你得了那个名分。不过不是表面上的我们所理解的名分而已，而是向内进入，第一。第二呢，又是经由了耶稣基督要向内进入神，明白了吧？所以你我得儿子的名分，不是那个嘴上说说那个名分而已，是真的要向内进入，是关乎到生命的问题，是关乎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问题。第三是什么？是向内进入神恩典的荣耀，能够在上面怎么样被述说颂扬。那圣经讲的这叫界限之限，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没有别的途径，而只有怎么样，要经由耶稣基督，要向内进入神的儿子，向内进入神，让神得荣耀。所以有了这两段的分享，大概我们心里面就要慢慢的来调整，就是我刚才说了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非常认真的来听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而你行明白的神的旨意符合不符合圣经，而愿不愿意让神的旨意坐在我们的身上，坐在我们的心里。像这里一样，你明白了神预先定下的那个界限的线，这个界限的线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进入这个界限呢？你进入了神的目的，神的旨意，那你就是被拣选的，那就是被预定的。所以这个呢，大概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第七节。好，我先念和本。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那刚才在讲什么，我们反复的重复啊，加深印象，就是要讲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要赐给我们，对吧？一个就是什么呀，你说拣选我们也好，或者是神怎么样铺放摆出我们，为要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二呢，在耶稣基督里预定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或者说给出了一个预定的界限之限，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进到基督和神里边去。进到第二段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神怎么来达到他的目的，让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对吧？怎么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不仅是名分而已，真正有怎么样神儿子的实质。那现在就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第二部分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是神在基督里的旨意。前面讲的是神在永恒当中的旨意，第二部分是讲神在基督里的旨意，就是要真正的来解决，让神的目的可以达到，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名分而已，是实际的神的儿女。在这里面呢，我们来分享圣经上的三点。第一，就是什么？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那感谢神，刚才孔牧师在给苗弟兄施洗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地方，对吧？我们冯弟兄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也读到了这儿。我们一起来明白得蒙，和本翻成得蒙当然没有问题，对吧？但是原本的意思呢更加清楚，叫做持有。这个持有本身这个意思你就已经有点明白了，不过我把文法再给你点出来，它是现在进行时主动态 present tense， 明白吧？就不是一次性的蒙救赎，而是持续的，神要借着爱子的血让我们得拯救。再看这个救赎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出死有，松绑解脱离开，或者说解脱得赎。那得赎就是蒙救赎的意思了，对吧？你刚才听见孔牧师分享了没有？整个讲主耶稣的血，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都讲是什么？基督的宝血，其实讲的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借着这个字义，借着这个文法，我们仔细来思想，十字架的救赎其实是有三个层次。第一，当然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受死，对吧？顶替了你我的罪，他就成了什么？赎罪祭、挽回祭，对吧？祭是献给神的，赎罪祭、挽回祭献给神，以至于可以怎么样平息你我犯罪造成神的愤怒。那么我们这些罪人呢，就因为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我们这些罪人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以至于我们才能真正的依靠神去胜过罪、脱离罪。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大家一思想，圣经上很多处都讲血还代表着生命，对吧？大家一定有这个印象，还记得这个圣经后面还争来争去能不能吃血，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血带着生命，所以借着爱子的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生命啊，对吧？他的血可以洗净你我的罪，洁净我们的生命。 才这就是因为担当了我们的罪，对吧？所以他就成做了这个赎罪祭、挽回祭。现在不是，他的血真的要作用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里面的污秽罪被他的血来洁净。第三，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对吧？今天我们星期天其实纪念的就是主死而复活的日子。借着死而复活，他不但洁净了我们的生命，而且要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主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让你我得着主的生命，就是可以得着死而复活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像一个死而复活的人献给神。所以整个十字架的救恩包括这三个层面，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大概明白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你看是不是不单是怎么样赎罪的问题啊，而且他还有什么呀，松绑解脱离开，对吧？能不能听懂意思？就是本来你我都是罪人，是被这个罪捆绑的，现在主的宝血不但要怎么样救赎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恢复神的关系，而且他真的这个血可以怎么样让我们从罪里面解脱出来，不再受这个罪的捆绑，以至于才能怎么样胜过罪。明白这意思吧？所以是解脱和得赎。下面赦免也是这样，一看原本的意思呢是什么，释放离开，赦免释放，这含义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单单因为主为我们上十字架，对不对，顶替了我们的罪，平息了神的愤怒，所以可以赦免我们的过犯。不仅如此，而且可以叫我们怎么样从过犯当中释放离开，这样我们才能不受罪的捆绑，开始我们怎么样新的生命，带来新的生活，是一个胜过罪的得胜的生活。所以现在是不是有点明白了，神要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神永恒当中的创世前就有的这个目的，对吧？怎么来达到这个目的呢？必须要经过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经过耶稣基督他的死而复活，让我们真正的得着他死而复活的生命，那个得胜的生命，我们才能靠着主的生命去面对罪，去胜过罪，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我们再来看下一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这里很清楚是什么，这恩典，对吧？ 这恩典是不是要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呢？对不对？那我们过去脑子里的概念是什么？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把恩典赐给我们，对吧？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所以神要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平时都这么想，也这么说，但是回到圣经仔细一看，诶，好像还不是哦。不是，不是啊，我说的是这句经文的意思好像跟我们平时理解的还有点区别，对吧？你看他特别突出的是什么？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这样来把神的恩典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所以这又让我们重新要来思想，按照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恩典呢，是要在所有的智慧和感受体察当中格外多的向内进入我们。好，神为什么要这个恩典在这个智慧和我们的感受体察当中来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呢？那你必须要看啊，他的目的不是只讲给我们听，不让我们去明白，他接下去讲的是什么？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对吧？原本的意思呢，是要认识和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这个圣经上讲的奥秘啊，大家一定要跟平时讲的这个奥秘啊有一点改变，懂吗？我们以为奥秘，哇，我们能搞明白吗？我们能知道吗？对不对？现在告诉我们这个奥秘是什么？是景观景封闭，是隐秘，明白吧？就是不是一眼就能完全明白。但是圣经的意思呢，是要我们知道这旨意的奥秘，能不能连起来就贯通了，就明白了？不是要让它封闭起来不让我们知道，而是要让我们去认识知道那个旨意，那个隐秘的地方在哪里，以至于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明白神的旨意。这才是这句话的意思，能不能搞明白？所以读圣经啊，真的要非常的仔细，好好的用心，好好的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神是那位将自己启示给我们的神，圣经就是神的话呀，就是要来启示神自己呀，对吧？所以问题不在于圣经，而在于我们有没有真的用心去读圣经，借着圣经去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所以这里你我如果真的是要揭开这个旨意奥秘的话呢，会涉及到一个我们信仰最基本的问题。什么问题？三个字，神是谁，对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从哪儿来呢？一， 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回到神的启示里面，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重新来认识这位神。第二，就是要在神和你我的关系当中，经历当中，去知道神。有点感觉了没有？就是这里说的，一个是智慧，对吧？那就是要回归圣经，好好的去认识神，体察，体察就是要回到关系里面，经历里面去知道神。那当然一般来说，认识和知道我们常常是打开了通用的，对吧？但在经文当中仔细琢磨的话，你会发现认识可能偏重于什么理性方面的，知道呢是在关系当中，是在什么体察当中，是在经历当中经历神，以至于真正的更加的透彻的认识神。那么神是怎么样的神呢？索琳娜带我们唱的歌啊，我们还有这个林文晃啊、静香啊，那姐妹唱歌的时候，我们感觉了没有？对吧？神是怎么样的神啊？一方面他是造物主，另一方面他是主宰。今天对你我来说，神是万有的主宰，这一条更加的来得重要。什么怎么样来主宰万有呢？是借着他的话，他的旨意，是用他的话，他的旨意作为法则来主宰万有。这就让我们看见这句经文的重要，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还要怎么样去遵行顺服神的话，神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在神的主宰底下蒙神更大的恩典。能不能把这句话搞明白了？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这个恩典是在智慧体察里面格外多的向内进入我们，就是要我们真的去知道，去认识，去真的明白了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我们愿意去顺服，去遵行，以至于我们就能够得着更多的恩典。这是神，因为他是主宰，借着我们去认识，去遵行他的旨意，让我们得到格外多的恩典的一条途径。好，我们看最后一点，最后一点，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这个谁呀？有姐妹告诉我，我们大概有两个小组是查完过以弗所书的，对吧？或者你自己就读过，你多多少少知道以弗所书里面很强调同归于一，对吧？讲教会的合一，讲夫妻的合一，讲万有在基督里面的同归于一。同样，我们面对的，总觉得好像圣经讲的是圣经讲的，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对吧？夫妻有没有真正的合一呢？我说的是心灵里面的合一。教会弟兄姐妹之间，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合一呢？然后说万有还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对吧？那没有，那么出路在哪儿呢？回到圣经一看，恍然大悟。你看最后两行，同归于一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再向上出始有头，再向上出始有什么总结和首要。所以不是在讲一个同归于一啊，这个地方是在讲什么呀？怎么样才能达到同归于一啊？有点感觉没有？我再稍微分享一下，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就是从始祖犯罪开始，整个世界整个社会都是什么？处在万有没有头的状态当中。为什么会万有没有头呢？这个地方明明说是要有头啊，要有首要啊，要有总结啊。头就是 hand， 首要就是 first， 总结就是 conclusion。但实际上没有，对吧？你看隔壁国家那个竞选，谁 first 啊？就不用我说了，对吧？所以自从始祖犯罪以来，整个世界整个万有就处在一种没有头的状态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人都想做自己的主，对吧？每个国家都想自己称霸做头，今天现代人更是喜欢讲什么？我的看法，对不对？我的兴趣，对不对？我的利益，我的自由啊，我的权利啊，到底谁是 first？ 一碰到具体问题，我们都乱了套了，对吧？都想自己做自己的主。那么圣经到这儿的教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到神怎么样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万有在基督里怎么样同归于一。我加了两个字，同归于一个头，对吧？不是人人都想自己做自己的主，乃是特别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愿意怎么样放下自己，真正的属于基督，听从基督，跟随基督，让基督做我们的主，让基督做我们的王，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基督里真正的同归于一。这样我就把这篇啊，从这个以弗所书等于说前面啊，开场非常重要的部分跟大家分享了，有五个要点。第一是什么？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或者铺放摆出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的目的非常清楚。第二呢，要在基督里让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而不是单单名分的问题，而真正成为有儿子实际的 神的儿女。好了，第三是什么？基督的宝血使得我们怎么样持续的怎么样得救赎，得释放，胜过罪，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第四呢，就是神的恩典要格外多的赐给我们。不过你我一定要明白，要去遵行神掌管主宰万有的那个法则是什么？是神的话和神的旨意。我们只有更多的明白神的话、神的旨意，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能真正的蒙更多的福。第五，就是真的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真正的要怎么样，让基督做我们的头，让基督做我们的 first， 我们才有可能夫妻也好，教会也好，整个社会也好，真正的合一。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以弗所书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既看见你在永恒当中的旨意，又看见你要在基督里面怎么样来实现你的旨意。但愿我们都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更加认真的来明白你的话、你的旨意，愿意更好的来遵行、顺服你的话、你的旨意，让我们真的能够得着你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带领我们在座每一位前面的路，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